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求神也继续的来看顾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聚会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阿门。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4首。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经文。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书第八章30节到36节。约翰福音书第八章30节到36节，我们从30节开始。约翰福音书第八章30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相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一直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但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若这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这是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叫你自由，你才有真自由。基督叫你自由，你才有真自由。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确实自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自由每个人都那样的向往，但是其实自由这个词和概念是最被人所滥用的。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词，我们时下最常听见的就是讲到财务自由，人都很羡慕，也是世人所追求的。所以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财务自由指的是什么，说是不为了金钱而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他有钱才能够满足他的开销，能够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他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这的确是很诱人的，尤其是这也是世人所追求的。但是问题，什么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今天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神的儿子，那全能的神亲自告诉我们的，是千真万确的神的话语。他亲自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所说的自由是远远超越人的各种的论调。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确实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所左右，这的确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说法，明天听到那样的说法，我们都是半信半疑。所以如果神没有在这样一片的混乱当中来说话，没有他的声音，没有他的话语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去认识神？除非他真的亲自的来向我们启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属世界的智慧，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必死的。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去明白那无限的、那永恒的神？而且我们的灵魂是因着罪，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我们自己体会不到神，我们靠着自己不会明白那属灵的事情。所以靠着自己，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去认识神的真理。关于神的真理，我们靠着自己真的不可能真的能够明白。我们不会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人都会被各种各样的说法所支配所左右，我们自己没有那样的定见，除非神来启示我们。所以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都是罪的奴隶，我们被罪捆绑。哪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人都亏缺神的荣耀，人人都是在罪恶之中。按大卫的意思说，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罪人所生的都是罪人。我们不仅有罪的本性，我们自己都每天犯罪得罪神。所以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活在罪中，都受罪的捆绑，没有人能够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只有圣经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在这个世界万有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之前，神就已经制定了拯救的计划。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就已经应许要赐下这位救主，他要差遣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罪人，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实行拯救，只有他能够把我们释放出来，拯救出来。所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实行拯救，只有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了，你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不是因为我们失而复得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以前有过你又得到了，是我们生来就没有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罪恶当中，我们生来就是罪人，都被罪捆绑，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除非神的儿子来叫我们自由，给了我们自由，使我们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赐给我们自由，我们才有这样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正像以弗所保罗所说的，说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都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邪灵，那邪灵是运行在每一个这世上悖逆之子的心中，我们都是随从魔鬼的意思，听从他的谎言。所以没有得救的人其实是被魔鬼牵着鼻子走的，他没有自由。这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今天他告诉我们，我们有得自由的这样的机会，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他来实行拯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能够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需要他，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是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再次向神祷告。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三节经文，第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一直的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和文讲的是常常遵守，其实这里面一直在我的道中是对的。好，我们知道上一次之前耶稣就说怎样的很清楚的来教导这些犹太人，他告诉他们，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到生命的光。而且他还进一步告诉他们，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差他来的神是他的父，并且父与他同在。但是这些人还是那样的悖逆，还是不信，继续的抵挡。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警告他们， 责备他们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就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耶稣就亲自的接受这样的警告，告诉他们，我就是基督，我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早在旧约里面，神借着先知一次又一次的来启示他们，神要差遣这位救主来实行拯救。现在主耶稣接受这样的责备，因为他们实在是那样的被你抵挡，他那样清楚的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他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讲所讲的话，他所教导的真理是那样的绝对，因为真理就是这样，真理是没有妥协的。他对他们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必要，绝对不可能更改的。虽然耶稣是在责备人，但是他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忠实的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忠实的去讲，不是为了去讨好人，我们是按照神的真理、神的教导去讲，圣灵一定会工作，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圣灵会借着我们所传的神的道，他会来实行拯救，拯救那些信的人，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救恩是神自己的工作，神是借着他自己的仆人、他的儿女所传的福音，通过圣灵的工作来拯救那些确实明白了，他们真的领受了相信的人。因为神没有差遣天使来传福音，而是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蒙他所救赎的儿女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人悔改来信靠耶稣这位救主，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同样会发自我们内心的宣告，如果你们还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必要面临着那永恒的刑罚，是不可能更改的，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自己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真的按照神的教导来传这样的真理，圣灵一定会工作，传讲真理一定会有果子。因为主耶稣在旧约里面就启示我们说，主的话语是不会突然返回的，在神所差他去成就的事情上必要成就，必然会亨通，必然会达到他的效果。就像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话语在基督都是有馨香之气的，在那些信的人就成了活的香气，叫人活，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却成了死的香气，叫人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担心那些继续印着自己的心不愿意真的来向神恳求来信靠他，可能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反而成了我们定罪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确实的知道神界的福音怎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世上罪人的盼望。神是借着福音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得自由的出路，这个世界上没有，唯有在福音里面，神借着福音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救主。所以虽然耶稣基督在责备这些犹太人，但是在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耶稣。这里面的许多人说明不是只是少数的几个人，而是有许多，但是不是所有听到的，不是这么多听到话语的人他们都信了。有的人可能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得救了，但是主耶稣也知道他是践踏人心的神，他知道这些 说自己信的人，可能他们虽然接受了耶稣所讲的真理，他们可能真的把耶稣当作是神所差来的先知，甚至他们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愿意来跟从，所以他们也认为自己信了。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他们是不是真心的。之前我们也 看过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里面，很多人因为看到了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信了耶稣的名来跟从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不把他们当作是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为的是什么，他们不是真心的来信靠他跟随他。所以我们一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些人可能是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们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但是耶稣却对这样的人说，说你们若一直的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面所说的主耶稣说一直在我的道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行为准则，你的行为规范都是用神的道，是遵循神的道来引导你的行事为人，那才是在我的道中，是这个是指在他的话语当中。所以这些人说信了，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已经被耶稣所拯救了，并不是说耶稣已经把救恩赐给他们了，他把自己交付给他们了，这里面并不是如此。因为这里面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一直在我的道中，如果是真正蒙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是不需要这个若字，因为每一个得救人他们必定要会在神的道中。而这些人认为自己信的人，他们甚至可能出来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一直的在我的道中，你们一直的持守我的话语，继续的来遵循我的道。这里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你们若继续的在我的道中，所以这里面是主耶稣在教导那些说自己信耶稣的人。我们可能说自己得救了，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甚至可能我们也得到教会的认可。那么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通过坚持相信，而且要进一步的相信来加以证明，因为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内心，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工作，有没有真的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一个人说自己相信是很容易的，我们可能听到很多神的道，我们认为确实是那是真的，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道没有成为我们信心的目标，我们只是口里面承认，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去行，我们没有一直的在他的道中，我们的信心必须是以这个神的道来做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进入到这道当中，要持续的一直的在耶稣基督的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一直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那些真正认识他相信他得救的人，他们必定会一直在主的道中，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行为的准则是以神的道作为他们的准则。 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所以今天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的教导，虽然我们非常的重视一个人的重生得救，因为这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开始，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话，虽然他一直在教会里面，他可能每天也是那样的读经祷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就像主耶稣这里面说，你还是在罪恶当中，你还被罪捆绑，还是罪的奴隶，没有被释放出来。除非你真的蒙他的拯救，被圣灵所重生，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一个人重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只是把重生得救当作是全部了。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有那样的经历，可能教会已经认可了，认同了，受洗了，那么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今天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看一些经文，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三节里面说，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而是用爱互相服侍。我们蒙召得自由，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我们真的得到了那样的自由。但是这里面警告我们，不要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不要按照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而是要活在神的爱中，神的道中。我们也可以再看一节，在犹大书，犹大书的倒数第二卷，其实啊，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这边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同样是警告我们，我们已经蒙恩，我们得救了，我们真的自由了。这里面同样告诉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是我们说自己得救了，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今天主耶稣的教导是，你们若一直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得救了，他真的是成了基督的门徒，那么你想想，你不会愿意来听耶稣基督的话吗？难道你只是在得救的时候才听他的话，以后你就不愿意来听他的话了吗？你想想，他是你的主，他拯救了你，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你是他的羊。圣经上说，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羊是要听从牧人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说自己得救了，他必须是来听他的声音，他必须是要在他的道中生活，是要一直的在他，不是只是常常，是一直的在他的道中，要持守在他的 道中。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得救了，你会继续的来渴慕神的真理，你会来渴慕他的真理，更加的渴慕认识他。因为我们得救只是属灵生命的开始，在属灵上我们只是一个婴孩，我们需要他的喂养，需要在他的道中成长，需要用他的真理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继续的喂养我们。我们需要成长，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的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会能成长，才会有那样的自由。所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把他的吩咐、他的命令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实践当中、你的每一天的生活 生命里面，要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和他对我们的命令。所以除非你真的来顺从他的道，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是在他的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持守他的道，而且要让他的道来抓住你。让我们想想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掌管万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每一个一切的事物的运行都是他在支撑着，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是他供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信靠他。信靠的主题就是来顺服他。信心不仅仅是我们口头上的，是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有一首赞美诗叫信靠顺服，信靠顺服必然蒙福，也就是说他吩咐你什么你就遵行。所以你的生命需要被他的真理，被他所教导的真理所影响。如果他的真理对你来说只是一些知识，头脑里的知识，那对你的灵魂是没有真正的用处的。所以要让他的真理影响你的头脑、你的思想、你的愿望、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举止和你跟与人的交往上面，都能够借着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展现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你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所以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你在生命当中需要表现出你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你需要在他的道中，是要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生活，用他的话语来指导你的生命每天，因为他的道才能够保守你，避免被各种各样的罪恶所网罗。因为罪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愁烦，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那样的盼望喜乐。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了，我们得救了，却没有相应的见证，可能别人看不出你在主的道中的话，你所喜爱的还是这个世界，你可能心里还是那样的愁苦，那我们可能就不能够为神做那样的见证。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主里面能够大大的喜乐。你想想保罗所经历到的，他所经历的苦难是那样的多，但是他说他在主里能够大大的喜乐。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你想要喜乐，你必须要在主里面，要在基督里面，你在外面是不可能有的。在外面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罪的东西所影响，魔鬼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你，让你偏离主的道，让你不在主的道中，你就不会有那样的喜乐。所以你必须要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有那样的喜乐。每一个蒙他所救赎的，你就是属基督的，你不属这个世界了。所以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可能满足你，不会让你真正的有那种喜乐。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而是为基督而活，是来荣耀他。我们这一生余下的时光是来荣耀那拯救你的主，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让你真的是属他的，来见证你是属神的，你的盼望是在他那里。所以保罗在劝我们说，我们要总要是在主里面，我们必须要在主里才能够有那样的喜乐。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得救了，他的信心那得救的信心那是持久的，是宝贵的信心，是能够经得起火炼的，而且这样的信心是永恒的，是不会灭亡的，是永恒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是终生 是一生的，你的得救的信心那是持续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星期，而是持续到一生，直到你见主的面，你与他面对面。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他会中途的离开，他会失丧，那这样的人他绝对没有得到那得救的信心，他的信心他只是他自己的认为。就像今天主耶稣对这些信他的人所发出的劝告，说你们若一直的在我的道中，才是我的门徒。那些他们只是自己认为的，他们听到神的话语的责备，可能就会离开，听到这样的真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属基督的，他们听到，即便是听到了责备的话语，他们会悔改，他们会离弃罪恶，回到基督里面。所以那些听到真理的那些不属基督的羊，虽然他们说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当他们听到真理，听到责备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会离开。就像那些称自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当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些所谓的这些门徒，他们听到了，他们说这话很难，谁能够听呢？所以从此他的门徒当中有很多就退去了，不再跟耶稣基督同行。今天主耶稣同样在教导我们，如果你们一直的在我的道中，就真是我的门徒。而且三十二节也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里面给了我们三重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你们就是我的门徒，给了我们很确凿的证据，说你们确确实实是基督的门徒，不只是挂名的，而是确实是基督的门徒。但是这里面耶稣说的是你们坚持遵守主的道，一直在主的道当中生活，才是主的门徒。这里面是说你们要真的把基督的道领受到你的心里，会使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你所领受到你心里面的道会在你的心里面来为你做见证，你是真的门徒。不仅仅是你所领受的知识，是你的道，是耶稣基督的道领受到你心里面了，在你的心里面给你做见证。就像说为什么你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是当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基督赦免你，他将他的灵赐给你，住在你的心里面，圣灵跟你活过他的灵来一同的见证你是属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为你做那样的见证，你才会有那样的确据。就像今天主耶稣说的，是你领受他的道，在你里面，在你的心里面来为你做见证，你是真的基督的门徒。所以如果你不在主的道中，主不跟你同在，你就会怀疑，你会感到那样的孤单，你会有那样的痛苦，你会经不起那样的诱惑，所以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一直的在主的道中的话，你领受了主的道并且去遵守，那么他会在你的心里面来做见证，给你那样的确据，所以你的确据会越来越丰富，你知道自己是他的门徒。所以这里非常重要，是他的道给你做那样的见证，给你那样的 确信。那么第二个应许是说，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可能你会说 我得救了，我已经知道了真理。其实那只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只是开始。你可能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所差的，就像约翰使徒约翰 对他的门徒们说，说看那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们听从了他们师父、他们的夫子施洗约翰的所传的道，他的门徒像那个使徒约翰，还有安德烈，他们就听从了，他们就来跟随耶稣基督，就与耶稣基督同住了。那只是开始，所以你体会到这样的真理，你需要继续的来领受真理，领受更多的真理。你真的知道真理，真的领受了，你才会那样的确信不疑，你才会确确实实的知道真理的力量，你会去熟悉真理，而且你会去分辨真理。你一听你一看就知道所传的是不是真理，你不会被别人所欺骗性的言语里面被欺骗，你会从中去分辨出来那是不是真理，你不会被误导，你不会被别人的那种的逻辑给带偏了，因为你认识了真理。所以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让我去听，帮他听外面的一个说有名的一个牧师所讲的道的录音，他觉得很好，说让我去听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还是诚惶诚恐的，因为我基本没有听过外面别人讲的道，所以我就求圣灵来帮助我，给我那么分辨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就听，就静下心来去听。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他刚开始从道理上讲，关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所做的，他道成肉身，他怎样的为罪人付出代价，他讲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后面他讲到，他说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你就可以去选择永生。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暂时的东西？所以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所以你们就可以选择永生了。但是其实你一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不符合真理，那就成了异端了。因为他没有讲到罪人的堕落，完全的堕落。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得救的罪人，他没有能力去选择永生，即便是真的把这些摆在他面前，他绝对不会选择。如果他真的明白知道永生讲的是什么的话，他不会选择。一个堕落本性的人是不会选择永生的，一个他的意志没有得到更新的人，他没有能力去选择永生，他只会选择今生暂时的东西，他宁愿选择灭亡而不会选择永生，他会听从魔鬼的吩咐。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如果他没有把你从罪里面唤醒过来，赐给你那属灵的分辨的话，你不会去选择。所以你必须要先经历到神在你身上那样的工作，真的开启你，来光照你，给你那样的分辨的能力，让你知道，而且给你那样的能力才能够去选择，否则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即便是我们一个人真的得救了，我们的真理还是那样的小，还是那么的有限。你必须要一直的在他的真理里面，继续在主的道中，继续的蒙主的教导，我们继续的需要去领受真理，继续的去遵循他的道，你才会晓得真理，你才会有那样的力量，才会给你有那样的分辨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分辨能力，虽然可能外面很多人说这是 很有名的，甚至他们可能也是说改革中的教导，你会发现外面很多道理都是讲人，用人去判断，人有选择的能力，你能够只要你认可了，你 你如果你相信了，你就是基督徒了。所以都是讲人的能力，不是神的大能。如果一个人拯救不是神的大能，不是神把他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觉得不可能靠到自己能够得救。如果一个人能够靠到他自己，那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这些世上的灵魂。我们就像迷失的羊一样，我们自己回不到羊圈里面，是他来翻山越岭的寻找我们，最后把我们扛在肩上，把我们扛回到羊圈里面。甚至他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拒绝，我们甚至还讨价还价，能不能等一等，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多赚取一点，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多享受一下。因为他没有体会到在神的里面才有那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所以除非圣灵在你身上真的开启你，光照你，让你看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假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像被东西遮盖了，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得救之前，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他以为他所做的是在侍奉神，直到神真的来光照他，从天上来向他显明拯救他，他的眼睛被开了，他的眼睛上的鳞片好像鳞片脱落下来，他才看到那真正属灵的美好。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大能的施行拯救，靠着自己，我们所选择的全必定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必定是选择那灭亡的道路。除非圣灵的大能来开启我们。这是第二个应许，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那么第三个应许就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么这里的自由是指属灵的自由，就像主耶稣后面所说到的，他所解释的就是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从罪里面得自由。因为人都活在罪中，他们就是罪的奴隶，他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不管他在这个社会上有怎样的地位、怎样的权势，他们有多少的财富，他们的学问不管有多高，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去学各种各样的学问，但是只要他们还活在罪中，他们都是罪的奴隶。所以我们在因信得救、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自由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身上的罪的权势被打垮了，罪就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了，魔鬼被赶出去了。那更强壮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进来了，做你的主，魔鬼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来控制我们。否则的话，我们还会回到那个世界上。所以为什么说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基督，你需要让他来做主做王，因为你靠着自己根本不是魔鬼的对手，你没有办法脱离罪。所以得救的人他必须要持续，要一直的在主的道中，在基督里。因为即使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还有身上还有罪性，还残留着罪性，你的肉体当中还残留着各种的私欲，所以你必须在神的真理里面去领受更多的真理，更加的成为圣洁。你需要靠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脱离这罪，脱离我们肉体当中的各种的败坏。就像主耶稣在他跟父神的祷告里面所讲到的，约翰福音书17章17节里面说到的约翰福音书17章17节说，他说耶稣在求父，说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要成为圣洁，那是用神是用他的道，用他的真理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成为圣洁。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要一直在他的道里，在他的真理里面，因为他的道就是真理。你只有一直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道中，你要持续的遵守主的道，领受更多的主的道，我们才能得以更加的成为圣洁，才能会脱离身上你肉体当中的更多的那些败坏私欲，你才会有更多的自由。所以当主耶稣来做你的主，你就能够来摆脱各种的罪。你靠着自己，你不管怎样努力，可能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想，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可能你靠着自己的意志能力，你能够去克服一些小的问题，一些小毛病，但是你发现过一段时间那些东西又回到你身上去了，你靠着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只有耶稣基督来进来，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是信靠他，他进来做我们的主，我们就有了那样的自由。所以他所给我们的自由，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脱离出来，所以这是真正的自由。好，我们继续看后面的几节经文，33节，他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些自以为他们相信了，他们却还是那样的抵挡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从旧约里面，犹太人几千年来都因为背叛神，他们违背神，他们成为别人的奴隶，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几百年，巴比伦帝国怎样的把他们掳去做他们的奴隶，还有波斯马代帝国的怎样的把他们掳去，他们现在是罗马帝国的奴隶。可能也许这不是他们的意思，因为这里面他们提到了亚伯拉罕，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说你们的后裔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努力的去遵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不像外邦人那样受魔鬼的控制，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最终是下入地狱的。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所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最终要上天堂。所以这可能就是这些人的，这些犹太人的逻辑，他们把亚伯拉罕抬出来，他说我们的先祖是亚伯拉罕，所以在属灵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不认为他们曾经是奴隶，他们一直都有自由，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争辩的逻辑。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听到耶稣说你们必得以自由，所以他们就这样的来跟耶稣争辩。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34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罪的奴隶。主耶稣是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把自己放在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所立的约里面，你们自己就把自己认为是神的百姓了，说我们是敬拜的是真神，而外邦人所敬拜的都是偶像，他们是属魔鬼的，他们才是罪的奴隶，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神的奴隶，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所以谁能够说自己是没有犯过罪的呢？我们看到这第八章最前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怎样的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把他抓来带到耶稣基督面前，问耶稣怎么办怎么处理。最后耶稣对他们说的是什么？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结果怎么样？他们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都离开了，都出去了。你想想，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他们宗教领袖里面领头的，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很虔诚的。这些人听到主耶稣说的话语，他们都离开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有罪的。所以真的当他们的良心被受到光照受到责备的时候，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是罪人。但是魔鬼往往就是这样的来欺骗。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魔鬼就来欺骗我们。他欺骗我们说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不受到任何的约束控制。所以魔鬼会欺骗，不仅欺骗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会欺骗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比那些信的人更有自由。因为信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你看他们星期天必须要去做礼拜，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魔鬼会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你们更有自由，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会受到限制。所以魔鬼就是这样来欺骗我们人类，他也会欺骗那些虚假信仰的人。他们会说你们只要去按照仪式去做，只要你努力的去遵循仪式的教导，去遵守传统，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虚假信仰的人，只要你去努力的遵守规条去做了，你们就自由了，你们就有盼望。所以这些犹太人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他们说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又是那样的虔诚。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凡犯罪的，所有犯罪的人，谁没有犯过罪？只要你犯了一条罪，你就犯了所有的。就像雅各书里面说到的，你们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你们就违背了所有的律法。只要你说过一次谎言，只要你恨恶过一次一个人，恨过一次，只要你的思想里面对男女有那种的淫乱的思想，你就犯了奸淫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了神的律法的那属灵的含义，不仅仅是那字句，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所以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没有一个例外，没有自由。我们生来都没有自由，不是我们曾经有自由后来我们失而复得的，不是。所以一个人不管他怎样的努力，没有人能够他摆脱罪的捆绑。不管你一个人怎样的去改进，可能你刚才我们说到，你即便是你的意志真的很强，我们人的意志真的有人很强，他能够可能能够戒烟，能够戒酒，你能够改掉很多小毛病，但是你里面是空的。可能你把那些小鬼赶出去了，你里面打扫得很干净，但是不久之后那小鬼会带来更恶的鬼进来，你后面的情况就更不好了。就像路加福音书所教的，我们可以看三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书十一章说到，十一章三十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面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里面，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看看这是神的教导，你的意志确实很强，你能够把你身上你犯的习惯你把它改了，你认为自己很好了，所以你很骄傲，但是后来你可能面对很糟糕的情况面临你可能就比你过去的那些恶又回到你身上去了，甚至更厉害。你想靠着自己你根本不可能，除非那更强壮的耶稣基督进来了，做你的主了。主耶稣对那鬼说你不能再进去了，他们就绝对不能再进去了。你想靠着自己，没有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你将来的情况更糟糕。所以需要他来进来，真的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来治理你，你才会有那真正的自由。好，我们再看三十五节，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里说奴仆是不能住在家里，他要被赶出去的。奴仆虽然他可能有许多的权利，他的家里面他虽然是做奴仆的，但是他可能也赋予他很多的权利，他能够在家里面跟主人一起吃喝，能够享受家里面的很多的好处，但是奴仆他不属于这个家，他必须要离开，就像那子女所生的以实玛利，他必须离开。只有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以撒才能够住在家里，才能够真正享受家里的权利、家里的财产。只有儿子才能够住在家里，他是家里的一份子。所以除非你被这个家的家族接纳成为他的儿子，你才会有儿子的名分，你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一个人得救是怎么得救？是耶稣就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他给我们那儿子的名分。就像约翰福音书一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十二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那接待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给他权柄，是他给了我们那的名分，给了我们儿子的名分，我们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神的家里。所以这是他给了我们那的权柄，不是我们说自己说的，不是我说我有自由了我信了，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真正的自由。我们自己说的很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他给我们的那是真实的，是必须是神的儿子所给你的。所以最后一节是非常重要，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只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给你自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父的儿子，神已经将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那赦罪的权柄，那赐永生生命的权柄，把你从罪里面释放出来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手里。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这样的真理就完全的打垮了那些自由意志的、那些阿米念派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叫人做个决定，叫人认为自己信了就可以了，只要你自己举手，你出来承认，你接受了这样的教导，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就有自由了。但是这样的教导完全跟今天主耶稣所说的真理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主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他叫你自由，你才能够有自由。所以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实行的拯救，是他真的把你从罪里面、从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是他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子，是他赐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进来了，他来见证你是神的儿女，是他自己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做你的救主。所以是他拯救了你，他拯救你了，他不可能继续的把你留在罪里面，让你在罪中生活，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拯救，你还没有被释放出来，你还没有自由。所以主权是在于他，是他使你得到自由。所以这样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带到他面前，耶稣基督在哪里，你能知道吗？他现在在天上，你从天上 你怎么去？我们可以去寻找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灵魂活过来，只有他能够将我们活过来，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他的跟前，是他来接纳我们，所以是他把我们带到了他自己跟前，是他，所以非常重要，所以你懂得来求他。是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所以必须是神的儿子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得救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所做成的工作，是他使你得到了自由，脱离了永恒的灭亡。所以因为人因着罪，他不仅面临着肉体的死亡，他也要面临着灵魂和身体永恒的灭亡，是永远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那样的刑罚，那永无止境的刑罚。所以是耶稣基督叫你自由了，是他把你从罪的捆绑当中脱离出来了，你就不会再被定罪了，你就不会面临着那永恒的灭亡，那第二次的死就不会临到你，所以你有真正的自由，你有真正的盼望，而且是彻底的这种的自由，是永恒的自由。而且这样自由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给你了，这个自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买来的，不是平白来的。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必定要刑罚罪恶，罪是 无处可逃的，是因为神爱我们罪人，神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些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是他来做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来为我们赎罪，是他来代替我们受罪。所以这样的自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的代价买来的，不是平白无故的。所以你想想他给你的自由是多么的宝贵，是他把这样的自由赐给你了，你就真的自由了。所以你想得到自由，你得来求他，你要来向他祈求，求告他的名，信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认识的信心，一个是得救的信心。你首先要从神的道当中，从神的话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那样的慈爱怜悯，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你真的有对他有这样的认识，是圣灵让你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了，所以你懂得来求他，求他赐给你那得救的信心，求他来拯救你，你真的得到了。所以你需要得到这样的自由，得到这样的拯救，你要来向他祈求，因为你懂得一切都是在于他，是在于耶稣基督，是在他里面，只有他能够让你得自由，所以你要求他，不是等待，不是凭着你自己，不是从你自己身上去寻找，是你求他，他真的拯救你了，他使你脱离他罪，他会给你那样的见证，他会让你在你的在他的道里面，在他的道中，那道会给你做那样的见证。所以真的求神的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求圣灵在他们身上来成就他的工作，因为你只有得到这样真正的自由，那永不失落的自由，那永恒的自由，你才会有那样的盼望。否则我们这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都因着罪，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自由，即便是我们去寻找自由，我们所寻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自由，如果不是他的自由，他给你的自由，那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 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第37首，耶稣我来。好，我们一起坐下说说祷告。阿门。